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真的今天很高兴再一次跟你们在一起，先要祝你们新年快乐，希望你们都过得很快乐的日子。也今天很好，我们可以抱饺子，也可以一起沟通，一起鼓励，感谢主啊，应该可以的，听得到吗？好，其实我在教会的有一个目标，好像圣经也说了，我希望用旧班的恩赐、旧班的方法，把个人教导个人、装备个人，希望每一个人都完完全全的在耶稣面前，可以敬拜他，可以认识他，可以服侍他，希望每一个人成为一个很成熟的基督徒。我知道这个也是我们教会的、我们团契的盼望。我们昨天在一个同工会也是分享，希望鼓励人跟随耶稣，也可以服侍教会，一边学习一边帮助别人，这样呢我们一起长大，一起做主的儿女，做主的同工。所以我也希望你们也要开始想，耶稣啊，我应该做什么，我在这里你要我做的是什么，我希望你就开始这样祷告。好，我今天的题目，我先承认自己的错，自己的犯错。其实一年前我们买一个车，在德国我开始开车的时候，其实我从法兰克福到特里尔的时候，我经过那个法兰克福的飞机场的时候，那个速度的限度是100的，可是过机场的变成80，好像是没有理由的，就是最忙的、最车子最多的地方是100，过了以后进入上下好像变得80。哇，你也知道结果呢，我也其实两天一样的，第一天第二天也是被抓到了，被叫上的，要罚钱的。可是这个其实后来主也是感动我，其实圣经也说了，上帝要试验我们，看看我们愿意不愿意遵守他的法律，遵守他的命令。有时候我们以为为什么有这个命令呢，为什么有这个诫命呢，好像没有什么理由，没有关系，神把这个好像好了啊，没有关系，因为神还是要试验我们、考验我们，我们肯不肯听他的话，也是，所以这是一个经验。还有一个月前、两个月前，一样的在海德堡，我没有注意到了，其实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可是我倒车的时候，在停车场有一个小铁柱子。我以为没什么，可是后来发现的，我倒车的时候把那个柱子撞到了，变得歪歪的。后来警察来找我，哦，你知道你犯什么错呢？不知道，可是他们有相片的，照片可以给我看的。这个是第二个功课，也是虽然我不知道我犯错了，可是还是有罪，还是犯错了，还是要负责任，还是要付代价了。所以我今天也要继续谈的就是十条诫命，第二条命令，第二条诫命。可是这个要提醒我们真的，因为很多人觉得，哦，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呢，我们都是凭恩典的，我们都是得救的人，那个旧约的法律、律法好像是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其实我觉得耶稣还是把上帝还是把这些的法律放在圣经里面，要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愿意不愿意听他的话吗？好像这些我们认为，哦，为什么有这个法律，好像我不太同意了。没有关系，还是神的诫命，还是他要看我们愿意不愿意遵守了。虽然我们可能不，所以我希望我们都会了解，都会认识的这些的。其实 我觉得这些的这个十个诫命啊是非常宝贵的，真的让你有一个根基，让你有一个盼望，你真的可以认识主，你真的可以合乎他所喜悦的人。你知道在启示录最后一两章，他提到了天堂，天堂的那个城墙有12根基的，那个城墙有12层的，每一层是一个宝石，一个宝石这样的，也有使徒的名字。可是我觉得，当然那是旧约的，这是新约的，可是在圣经的那个我们所谈的十条命令，十条诫命，真的会变成一个基督徒一个根基，每一层就是非常重要的，把生命要盖在这个根基上面的。我们会认识神，也会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都不是完全可靠的，有时候我觉得这个可以做了，可是神的话是很清楚说不可以做了，所以真的，所以我们要打好一个基础了，就是把神的话、神的命令做我们的基础啊。感谢主，我们知道法律不能救人，那个遵守十条诫命不能给你得救了。其实那个十条诫命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错误在哪里，我们的缺点在哪里，我们离开正路偏到一边的从哪里开始，就是告诉我们，哦，你的错误在这里，你要回到这个地方才可以跟随耶稣了。上次我有分享的那个第一条诫命，上帝也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我把你们从埃及做奴隶之家领出来了，现在要爱我敬拜我，不可以有别的神。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是唯一的创造天地的神，也是唯一的拯救我们的给我们新的生命的神，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不会缺乏，他是够了，你不要上当了，不要被骗了，他是我们唯一的神，他是我们的主，而且他是自由拥有的，就是耶和华的意思，他是自由拥有的神，他是永远的神，感谢主。好，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神，而且他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天父，你不用找别的神代替他，别的父亲的，要跟他和好，就是神的意思。好了，可是我刚说了，我们要看的那个法律的重要性，因为耶稣其实在新约，耶稣也说了，他说我有没有放啊？我忘了放在这边。好，我们先读经文，好不好？我们有出埃及记20章4到6节，我们从这边读，或是你看，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好，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像天下地和地之上，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魔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赐福及时，直到三个下。爱我的，守我的诫命，我必向他大慈爱，直到千代。好，也是我们现在当然说要等一下要到这里，可是我先讲也几句话。其实所以耶稣也说了，他说不要以为我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废除摩西的法律的诫命和先知的教导，我来的目的不是要废除这些，而就是要组成他们的实现。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天地消失，这法律的一笔一画也不会废去了。所以耶稣也亲自说了， 我来了不是要取消，不是要废除了旧约的十条诫命，我来成全了，我来替你们付代价，也替你们成全这些命令的意义啊。所以我们还有效果，就还要做宣法他们。其实耶稣比那个法律更严格的，好像在马太福音也说了，你们听见不可杀人，可是他说我对你说了，如果你恨你的人，恨你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也说跟他们说坏话了，也是要被受惩罚的。所以我们知道法律就是十条命令的还是有，还是在，还是我们天国的，还是我们要遵守的一切的法律。可是我们还是说，可是我信耶稣，信耶稣要得救，信耶稣要被赦免，是不是呢？还有耶稣要饶恕赦免我一切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感谢如果你认识耶稣，如果你已经让他做你生命的主，让他做你的主救主，也你可以说，也可以说感谢主，我一切的罪都已经赦免了，已经被赦免了，感谢主。可是赦免好像是两个人的事情，我得罪你，你得罪我，我应该请你原谅，你希望你可以饶恕我，可以原谅我。可是如果我国凯在这里，如果他有汽车，我偷他的汽车，后来被撞了，后来跟他说抱歉了，道歉了，我偷你的车，请你原谅我。可能他会，也我希望他会，好，我明白了，我了解了，我会原谅你，饶恕你。可是呢，那个车还要付代价，还要还给我，或者交给我应该给的钱呢？这样的话来做好了，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神原谅我们，赦免我们，他会赦免，他会饶恕我们。这个意思说，以后呢，我不被定罪了。如果他没有饶恕我，如果神没有饶恕我的话，我不能站在神面前。如果他不原谅我，我没有资格，也我是犯法的，他罪的代价是死亡，我一定要下地狱受苦的。可是因为他原谅我，赦免我的罪，我可以到他那里接受他的爱，接受他的原谅的。可是那个代价呢？我刚说了，可能要付代价。我觉得这个还是在这个世上，当然以后会报应我们的，做好事情要赏赐我们的。可是那个做错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会在这边，他会管教我们，会告诉我们，你做什么错了，你应该怎么样悔改。其实圣经也说了，你们说忍受的，他说是神的管教，你们是他管教我们，好像是管教他的儿童。哪里有儿子呢？他的父亲不管教呢？不会啊，都是有父亲的管教。那个，所以神还是会管教我们。可是大部分都是在这里。我现在讲两个例子。那个大卫王呢，跟那个巴西巴那个女人的犯罪，有奸淫呢，有外遇了，神后来那个先知来到他的面前，说你是坏人，不要说成坏人，他说你是得罪神，你是犯大罪的，虽然你好像是秘密的做了，可是也是你得罪神的。也大卫王就也说了，他说了我得罪了耶和华了，那个先知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了，只是你行这事是叫耶和华的仇敌得了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了。很可惜啊，因为他犯的罪，他神饶恕他赦免他，可是那个孩子也死了。 我们就说为什么？可是神有他的方法，管教的方法，可是让他知道你是赦免的，你我以后我们还可以有好的关系，因为你已经认罪了，我已经原谅你。可是罪也有结果，都是有结果的。我们不能说想哦，我得救了啊，我什么都可以做了，神会原谅赦免我。当然他会，如果我们认罪，他会赦免的。可是每个罪都是有一个后果，一个结果了。所以我们真的要这样做，要知道。也有圣经有其他的地方是这样的。大卫也是有一次呢，数点百姓，要他们知道他们的数字是多少了，也是不是神的旨意。他以后也认罪了，可是还是罪有被的惩罚，也就是他的百姓也是影响受了惩罚了，就是因为大卫的也做错了。所以我的意思说，神会原谅我们，会赦免我们，我们要感谢他。没有好像美国有三次，有时候有三次犯法的被关在监狱的时候很长的时间，好像没有办法得到赦免的。不，神还是会赦免我们的。还是如果我还是来到，好像彼得也是告诉彼得，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七十次，你还是要70次来原谅他，饶恕他，或是七十次，所以意思说他会赦免，他会给我们新的开始，他会给我们工作，让我们来跟随他的时候，他可是还是有结果。好了，所以可是我们现在要开始把第一条诫命的，就是我们刚刚读了，我们不可以为自己造偶像或者雕刻偶像，这些人，耶和华刚说了，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我是创造天地的。可是下面也是他说了，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以为自己造偶像的。仿佛天上的、地下的、水中的、天空的，任何的东西都不可以做了。我们都知道，他现在给这个诫命呢，还是在向下，过了几天，百姓还是犯错了，因为摩西在山上得了这些十条诫命的时候，他在那里很久，有40天，他在山上。那个一半百姓在山下那里的时候，他们说在这里说，我们不知道那个摩西去哪里呢？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我们他说要做，他说我们要起来，请亚伦为他们做一个选项，可以在他们的面前引路。因为领我们出来的埃及人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的妻子儿女的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的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的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克值的牛犊，用的雕刻的器具造成的。后来他们都说，以色列了，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领你们从埃及出来的神。奇怪了，他们知道有一位上帝，知道耶和华是救他们从埃及出来的，可是后来他们造一个神，造一个神像，造一个金牛了，跟他说这个是领你们出来的。他在一边相信上帝，一边拜一个偶像。其实他们好像说这个金牛是代表上帝，是代替他取代上帝。我们不知道他的是什么样的神，可是我们看这里，我不晓得为什么看那个金牛好像是提醒我们，我们的耶和华是什么样的神？奇怪了，我不晓得为什么这样做了。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做了，意思就是说， 他们认为我们可以用人的思想、人的智慧、我们的创造的能力来做一个像一个形象来代表我们的神，来我们看这里。我知道很多人也许觉得，哦，我要祷告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可以让我知道怎么样祷告，向谁祷告了。可是其实圣经常常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说了，你听到声音，可是没有看到什么像，没有看到什么形象，而且我们知道那个在其实有一次，看看在这边是不是第六节，我刚读了，哦，错了，这样的，只有一个约举了，是不是？在旧约的，其实我们知道这是在圣殿那个帐篷，圣殿的至圣所最里面的，其实就是也是那个大祭司一年一次看到了，可是在那个箱子里面，那个柜子里面，约举了，里面是什么呢？十条诫命放在里面，上面是什么呢？那个两个天使，在其实是怎么说那个基路白的这样的天使了，可是中间应该做个施恩的宝座，施恩的宝座好像是空椅子，一个宝座在那里，没有什么像在那里，可是还是代表那个。在法律上面，上面有法律，有十条诫命啊。可是也是在上面，神还是跟他的百姓也可以有沟通，也可以有见面的。可是没有什么形象的啊。可是在那里，也是施恩的，可以原谅，可以给恩典来遵守，来认识神的宝座了。所以这个旧约当然现在也没有什么偶像，没有什么像，可是其实在那个圣殿会幕里面的最里面的也是有这个那个约主那在那里。我就是这样说了，因为上帝完全不要我们拜什么偶像。为什么呢？因为偶像有耳朵可是不能听了，对不对？有嘴巴不能讲了，也有脚也不能走了，什么都不能做了，我真的想一个例子，我想奇怪了，如果我用这个这样的纸，如果看看就快一点的，那如果我这样做这样，哦，像这个，哦，是不是一个小人啊？那如果我开始说，哇，你就是耶稣，我现在叫你耶稣，耶稣，哦，我要你赐福我，我求你帮助我，保护我，你可能觉得，如果我真的向他祷告祈求了，你可能觉得他发疯了，有一些问题。哦，我知道这个不好看，可能你们这有艺术的能力的，如果你做好看一点好不好？可是如果你做好看一点的话，还是如果我拿来说，哦，你是保护我的，你是帮助我的，还是我们知道这就是一张纸了，我就是用剪刀来剪的时候，不是真正的神。可能你认为还是会提醒我耶稣是什么样的，他是人类的。可是其实我刚说了，这些的其实一个偶像，我知道在教会，特别在德国，在意大利，很多的里面的偶像。可是其实这些偶像给我们错的观念，也是没有帮助我们的信心，其实是拦阻我们的。因为我去年我去意大利，我去罗马那里，在罗马我也去那个大的教堂，那个彼得的教堂，那些教堂看了很多的偶像， 但是其实我的心都不平安，因为大部分的像是耶稣是小小的婴孩，玛利亚是抱着他，我想好像是玛利亚是掌权的，耶稣是哎呀要教导他的，或是他不能帮助我了，或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耶稣就是死了，就是来在那里，可是没有活着，没有复活了，没有生命的，或当然有时候有耶稣的，有时耶稣的像，可是还是耶稣的像，就也没有什么用。我平常在那个像前面有人的点了蜡烛了，好像是祷告了，好像那个像可以帮助他们，这样的话，可是我们知道还是有一个，还是一个偶像，就是那个铜像，这个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在那里。所以而且我们知道平常其实这个像也是就是有，其实我觉得人创造一个偶像，就是他们要成为神，这个神我可以控制了。那个偶像，如果我喜欢的话，我可以来到那里，可能可以祭物了，奉献一个献上一个祭物，或者是我不喜欢他，他没有听我的祷告，我就不理他，我去外面很久了，关在一个柜子里面的，或是这样的话，或是我知道常常在圣经里面的也是有像，也是这样的，他们也我知道在台湾的很多次我看了在那个垃圾场，那个垃圾场的也会有一些的像在那里，或是有人其实我们知道那个贼有自己的像，有自己的神，他们可以向他求保护了。也有很多人，当然每个像有不同的不同的能力，应该说不同的能力，好像要怀孕的，要生孩子，要去另外一个神呢，要在大学考试，要去另外一个神明的这样的求了。每个有很多很多的神明都不同的求了，可是好像他们只有一小小的能力，也可能可以帮。可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而且他是我不需要来到教堂才可以跟他求了，我不需要带他去看地方，因为特别在台湾的时候，你常常看到一个游行，有什么庙，有把他们的神明，可能是台子，可能是放在车子上面的，好像有小小的货运车放在那里下面的，把它绕一绕，让他看着他的人，看着他的地方的，好像这样的是给他看的。其实我有一个朋友在基隆，在台湾的最北部的有一个城市叫基隆，有一次他那个有一个庙的人也是有这样的游行的，把他们的神明，可是你知道基隆的山坡很高，很斜的这样的山坡了，也是在他就是他在那里的时候，那个车要再开一次，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个神就掉在地下，在路上的，哦，真的很大的，他们就开始爆炸了，要开始献祭物，要开始做很多的事情，要向那个神道歉的，因为让他那么不小心的可以掉下来了，有点可笑了。可是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神不需要我们服侍他，他是帮助我们服侍我们的，其实我们奉献给他，或是向他感谢敬拜他的，其实是大部分是为我们有好处的。当然好像父母喜欢孩子们的沟通，孩子们的孩子感谢的，可是意思就是说他不需要，他是全能的神，他是全能的上帝。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不是一个像，所以我们不可以控制我们的神，他如果我不理他，他还是在，还是可以跟我说话，我不来他，他还可以找我，好像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他还是去找他们，你们在哪里，那个约拿要跑掉了，离开上帝的时候，好像在那个船上，耶和华还是找他。 还是找他，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无所不能的神。所以我们就到这里。可是神，我们当下在说了，可是神说不可以拜偶像，为什么呢？因为他也是在一切说，你们心淫了，手中的杀人的血，又有拜偶像的心淫了，也是让你们的也让他们的火焰的偶像，也把孩子也可以献给偶像的。所以我们知道神呀，不要我们这样做了。感谢主。可是第二呢，来看上面的，我要强调为自己，因为有一些的偶像，有一些的神像是好像传统的这样的，可是这里也要强调不可以为自己创造一个神明。有时候我们自己创造自己的神，我们自己雕刻自己的偶像，我们为自己雕一个偶像，其实第一个就是钱财，对不对？这里也说了，在马太福音6:24，我们一起读好不好？一个人不能同时服侍两个主人，他不肯喜爱那个，就是看重这个，轻视那个，不能同时服侍两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为自己造一个偶像，意思就是说这个我所拜的可以保护我，可以给我喜乐，可以给我一个舒服的安全感的。其实对很多人，是不是钱也可以这样做？我们所说的耶稣给我得救，有一些说钱财给我得救，耶稣给我安全感，钱财也给我安全感，要让我有好的房子，让我有好的家庭，就是因为有钱的话。所以很多的人你知道就追求钱钱财。其实我们这里也说了，这个好像就也是代表代替神，代替我们的上帝。好像我们的钱，我们的财物是可靠的，神是不那么可靠的。所以我们看这里是为自己造一个偶像，常常第一个所造的就是我们追求发财，追求钱的。这样的话我们都知道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个财主的故事，在新约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年轻人，也是好人的，非常有钱的，可是他真的知道他的心有空虚的地方，知道他没有永生，所以他想来得到那个满足的感觉，而且他想得到那个永生，所以他来到耶稣，对他说：“老师啊，我应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他就说：“你把你所有的一切卖掉了，给贫穷人的，来跟随我。”可是这个人就低头了，很难过了，可怜的走回家了，因为他非常有钱的。意思是说，那个神是代替上帝。可能他同时相信耶稣，相信上帝，可是他还是把这个为自己造一个像，这个偶像就是他的钱，可以代替上帝。其实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从来有没有说过，如果我有什么东西，如果我有什么东西，我就很高兴满意了，满足了。有没有想过这个？如果我有一个这个工作，这个太太，这个爱人，如果我有这个博士学问的毕业，一切都好了，我就高兴满足了，满意了，我什么都不会担心，什么都不会求。我们知道那个什么，就是变成我们的偶像，变成我们的所造的。如果因为。应该说如果我有耶稣，我就很高兴的满意了，可是如果我还是说如果我有那个，那我们还是要工作了，还是要 要做好的话，这个应该的。可是真的，如果我们是完全觉得这个东西会给我们安全，这个东西会给我们喜乐，这个东西给我们一个方向，或者是有意义。好像我没有成功的话，没有钱的话，我是失败的人。谁说了？可是有人有这样的思想的，当然可以有别的。好了，所以这是一个为自己所造的偶像。第二呢，也是拜星星，算命的，拜一些的，这样的话，其实我们看的下面的，这个时候格罗西，可能我跳了 ，OK， 好了，我们再看这里。一起读，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实体，就如淫乱、
无为、邪情、恶欲和贪婪就卖偶像一样。
所以这里也说得很清楚，贪婪咬东西，要我们没有的，可是要更要多点，要多点，要还要，这个就是其实在这里还是在以弗所书五章五节也一样的说了，就是贪婪，就是拜与拜偶像一样的，这个也是神的话语。好了，还有一个这里，我们还是住这里。好，又恐怕你们上天去不看呢。
看。
对，很多人觉得哦，我们要看星星，看很多的方式来算命，或者是来求祝福的话，所以这样的话，他说要小心啊，神是创造那个美好的星星，每一切的太阳、月亮的，可是我们不会。不要拜太阳，不要拜星星，不要把这个用来求我们的好运的，或者求我们的帮助了，或者这样的话，要真的要小心这些的事情。这个就是为自己造了一个偶像所以其实神也说了，他常常是要考验我们。有时候他没有马上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们祈求了，可能认为是已经祈求了很久了，有时候他没有给我们的，因为圣经也说了，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的时候引导你们40年是要你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常常神有，所以因为造偶像的，平常你还是相信神，可是因为没有得到你所要的、所要求的，你觉得哦，我就可以求别的神，我可以用钱来给我神不愿意给我的东西，我可以把一个爱的人可以给我神也不愿意给我的这个爱心的，所以。我们这样做了，我还是有应该有另外好这里也是说了凡是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人都不配当我的门徒，凡是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人都不配当我的门徒了。有时候一个人可以变成我们的偶像，他是活着的，可是我们认为这个人也会我就给我很大的满足，给我平安，给我喜乐，我的生命都完全放在那个人。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虽然我们爱的人是父母，是儿女，是配偶，可是我们还是知道他们会犯错了，还是会得罪我们，我们还会得罪他们，我们真的要向神求了。可是很多人觉得哦，这个男生啊，我没有他我就没有盼望，没有他我就没有喜乐，没有他我就没有生命的。所以其实他们就说神啊，我不能跟随你， 我不能听你的话，我不能遵守你一切的诫命，因为这个人同时相信神，同时拜一个偶像，因为这个偶像就说是他的服侍，因为其实这里说不可以拜他们，不可以服侍他们啊，所以我们这个好像当然我们都知道，好像赌瓶一样的，我们会做任何的事情来得到他们的，所以这个是神要告诉我们一些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不可以拜他们不可以，特别是我往上一个故事，耶稣的故事。他在旷野的时候，魔鬼撒旦来到他面前，要试验他，考试探他的时候，你知道他耶稣已经禁食祷告了40天，后来肚子饿了。那个魔鬼来到他说：“如果你拜我，跪下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了。”可是我们知道耶稣说了：“撒旦，退去吧，因为圣经也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那个撒旦其实对他说：“你还可以相信上帝啊，你还可以做神的儿女，神的儿子也可以了。可是如果你就拜我，你很快就可以得到一个满足，很快就可以得到很多的东西，很多当然是管理世界的啊。”可是我们知道撒旦是说谎的，可是意思一样的，现在很多人他们认识神，他们相信神的，可是同时他们认为我不能完全遵守他，听他的话，圣经的话，因为这个人是非常宝贵的，我还要追他，还是要发财的时候，我要工作了，我不能休息，不能做礼拜，不能有灵修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好了，可是现在还是到下面的，不敢释放他。这里也说了，因为我们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祭邪的神的，我们的很多人听到这个词，觉得如果是神是祭邪的神呢，我不能接受。如果神是这样的神，我不能接受这样的，我不要做基督徒了。耶和华不是我所爱的。其实这个要多了解。这个祭邪的，我是基督的，基督的神。我们平常觉得基督呢，我基督，好，我的爱人，好像我有我就是不知道我有可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犯错了，有外遇了，我不知道。可是我以为，我想可能想，我不知道。所以我一直对他不好，或是追着他，或是这样的话。可是我们的上帝，他什么都知道啊，要记。所以他说他是祭邪的神的，不是他不知道我们做什么错，我们拜什么偶像，我们爱什么另外一个神明，他已经知道了。可是他这样说了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他的意思说，我不允许，我不让你同时来说你是敬拜我耶和华，同时有另外一个爱人，一个另外一个对象，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我们都知道了，如果你是结婚的时候，你不会对你的新娘说如果你有别的男朋友啊，那是没有关系的，不会了，你会说了，我属于你，你也属于我了。我是这样说祭邪的，我是有你，我们是在一起的。所以其实神这里的意思说，他非常追求正义的，他非常渴慕为正义有蛮强的热诚的，他知道一切，他也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样。所以这里说三代到三代四代，可是我们都知道了，罪有结果了。那个罪真的有结果了，特别是这样的罪，有外遇，有离婚，有这样的罪，会影响你的孩子， 也影响你的孩子的孩子，因为 家庭分裂了，就分开的话，真的会影响孩子们，也会影响他们的孩子们，因为他们性格个性都会变的，都会不可以信任人，不可以有喜乐的态度，很多的内心的事情都会发生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是真的啊、所以可是其实我们要知道，所以神的意思说，我是祭邪的神啊，要记住了，你不可以同时相信我、跟从我，也同时有别的神明追求别的事情。我是你的神，我你所需要的我会给你，你只要求我就给你了。所以他是我们的上帝，他会赐福了。我他给，所以其实这是最后的，爱我的，我们要一起读这里，爱我的、求我的、诫命的，我必向他们把慈爱直到千代。哇，爱我的、遵守我诫命的人，我必向他们发慈爱到千代。你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呢？你要不要神不仅是祝福你，祝福你的孩子、你的孙子到一千代的？真的，在历史上的他们已经做一些研究的人，特别在美国的历史，他们去看那个1700年那样的一些的人，看他们是信主不信主了，也看他们的后裔结果怎么样，也发现了那个爱心的、爱主的、有热心的，他的后裔真的跟那个犯错了不做好的事，真的有完全不同的后裔的结果呢。是上帝也给我们这个应许了，他说爱我的，爱我的。其实我们知道这是有爱的，我们耶稣说要爱我们的，尽心尽力爱我们的神，也要爱人如己，这就是爱的关系。爱的关系就是说，我耶稣，我相信你，我依靠你，我会求你的帮助，我不会为自己造一个代替你、取代你的一个偶像、一个人、一个公司、一个任何的事情。他会赐福我们，赐福你了，这是他的应许了。他会给你平安，他会给你一个方向、一个意义的生活，你所需要的就会等候你。你愿意不愿意爱神吗？愿意不愿意遵守他的诫命？这第一个、第二个诫命就说我们有一个神，耶和华，耶稣的父神，耶稣的上帝，耶稣的父亲，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的神，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也不要为自己造什么神，好像我所渴慕的是比神宝贵的，这是不要这样的。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的生命就建立在磐石上，建立在一个很稳固的，可以保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儿女的生命，还有孙子的到一千代的人，都会给他们一些的祝福啊。其实我也知道了，圣经也说得很清楚，很多人得了祝福不是因为我做什么呢，因为我的祖父相信神，祷告求那个福气，求那个祝福临到他的孩子、他的孙子的身上。所以因为神是忠心的神，我们的主耶稣是忠心的救主，有时候他赐福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的所做的祷告、所活着的生命、所依靠他的信心的。感谢主，我们的主是唯一的神，他是耶和华，他是自由拥有永远的神，也是给我们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好，我们要低头祷告。感谢主，你的话很清楚的，你是真神，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并不缺乏，也不会寻求别的，你会 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也会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孩子，祝福我们的孙子，祝福到一千代的后裔。感谢你耶稣，我们知道你的话是可靠的，一笔一画都会成就了，不会落空的。主啊，我们现在向你说话，有委宣，有承诺，我们要相信耶和华，我们要跟从耶和华，而且我们不会拜任何的偶像，我们不会为自己雕刻或是造任何的偶像代替你，我们也会爱你，会遵守你一切的诫命。我们相信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你就会赐福我们。现在我要鼓励每一位，也可以小声的祷告，向我们的神，向上帝耶和华祷告说，我相信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我相信你是自由拥有的主，我相信耶稣是你的独生子，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我愿意跟随耶稣，顺服你一切的话，把我的生命改在耶稣的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请你原谅我，赦免我一切的罪，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跪拜侍奉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谢谢现在要